同我身边嘅朋友喺身上，我睇到好多人性嘅真实。同样喺身上边睇到好多神丰富嘅恩典。咁一齐低头同心祷告，祈求你嘅灵喺我当中打开我嘅心，就让你说话进入我心里边，同我哋一齐去经历神你丰富嘅恩典，好丰富咁喺历史上边嗰个奇妙事迹里边去睇到神你奇妙嘅爱。愿主都带领我哋去进入历史当中，去回顾，去反省，愿神你激励我哋，透过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今日个经文里边提到一个好重要嘅主题系恐惧。咁恐惧系咩呢？我尝试又揾一啲嘅资料啦。咁我唔系专家，咁其中揾咗呢个嘅 Wikipedia 其中一段嘅英文嘅参考，我又尝试将佢译成中文。呢、這个即系我嘅结论就系、是，恐惧就系喺外在环境嗰啲事物出现嘅时候，令到我哋个大脑产生一种危险啦或者厌恶嘅意识时候，我哋心里边所出嚟一种想离开、避开嗰种嘅感觉。譬如你见到曱甴，见到小强，你就会弹开。其实呢个恐惧经常会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出现。其实恐惧系受环境啦、一啲嘅意念嘅影响。其中咧，我觉得广告咧，往往咧电视广告往往咧就会制造一种恐惧嘅意识俾我哋去选择。譬如一个广告系咁嘅，系一个风和日丽的郊外里面，这个天真烂漫的小朋友去旅行，有山有水，突然间一个小朋友拎着张蓝色的水需要喝的时候，隔离那人就说了，喂，没有煲过的、哦、于是乎个镜头就停了下来了，要喝绿色的水，这张才是煲过的。煲过的水就在这个的天然的环境衬托之下产生个对比，就引起你心里面的一种奇怪，引起一种咦，我喝着那张水有没有煲过的呢？我有没有常识的呢？这个就是引起恐惧的方法，去提醒你或者刺激你去想，你究竟想喝蓝色水呢，还是想喝绿色水呢？我喝的是紫色的，这个是大会供应的水。如果我们知道恐惧是怎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有办法去克服它，面对它。有一个特技人去走钢索的，他一个很特好的你去反省试完，就是他的家族成员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特技人走钢索，在大概1987年、1989年的时候，在一次的高空表演里面跌倒下来，结束了生命。当他的家人去忆述整件事的时候，他就说他太着意怎样来到去预备跌落嚟嘅事情，佢太过着意嚟到去避免，嚟到去失手，反而忽略咗全心全意点样嚟到去做好走完呢个钢索嘅表现。同样嘅呢个嘅走钢索嘅成员嘅家族，呢个成员就话，其实走钢索嘅人最紧要坚定的就是不要分心，要专注，是专注前面的目标，一直望着目标走过去，不要因为环境而影响你自己的心情，因为你会被观众、被周围的环境影响你。他走钢索的人千万不要望下面，一望下面你的心就会散，你就会容易失足。很明显要克服恐惧，需要有一份专注在当中。专注什么呢？怎样来克服恐惧呢？今天在彼得的身上，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学习。 马太福音嘅十四章廿二节至到呢个三十一节里边，就记载咗呢个嘅廿二至三十三节里边，就记载咗彼得同耶稣一次嘅经历。而呢次经历正正又系发生喺加利利湖呢个地方里边。第一个段落是整个故事的开场的一个介绍，由廿二节至到廿五节，我们看到其实当中来讲，看回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廿二节至廿五节，好吗？准备一、二、三。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对岸，等他叫众人散去，疏散了众人之后，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已离岸好几里，因风不顺，被浪颠簸。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坐在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经文里面的背景就是加利利湖，一个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地方，而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都有围绕住这个加利利湖一带附近地方来到去发生。加利利湖位于这个约旦河的上游，在北面就是这个黑门山，是个比较落有长年积雪的高山，而加利利湖四面呢就被这个高山围绕住，就好像一个碗的形状，你可以想象得到，四面环山，而北向南呢是流通的时候，北方的暖流进入这个加利利湖和南方的暖流相遇的时候，就形成了风暴。所以在加利利湖里面，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这个地方，去过加利利湖的时候，你就会是经验得到，有时是可以好好天，风和日丽，但有时又都会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本段的经文正正就是在一个狂风暴雨之中来出现。圣经第一段落里面都是看到耶稣完成了一个很伟大的神迹之后，这个伟大神迹令到五千个男人，是留意是五千个男人，换言之是不止五千人可以食饱的神迹之后，这个发生的一件的事情。耶稣完成了神迹之后，他安排一班群众离开他，他首先叫门徒上船离岸少少，然之后打发佢其他人各自翻屋企。耶稣就好安静咁样，一个人嚟到去加利利湖侧边嘅小山丘，安静落嚟祷告。去到夜晚嘅时候，加利利湖嘅海面突然间狂风大作，船上呢班渔夫就俾呢个风浪折磨咗成晚。如果我们再看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对同一件事件的记载，原本的船是离个岸很近的，可能是大概百零米左右，或者是一百尺以内的事。现在竟然被这个风浪来吹走了几英里那么远，大概五至六个公里那么上下。如果我们尝试去估计由窝福堂去到哪里呢，可能大概去到呢个油麻地普兴戏院咁上下，应该差唔多啦，五至六公里咁远。佢哋一直同风浪嚟到搏斗，搏斗咗成晚，风浪仲未停，就嚟天光啦。就系经文所讲嘅四更天，耶稣就喺海面上面行走，行去边啊？佢系望住只船。望住嗰只喺风浪里边嘅船嚟到行过去，你哋留意，耶稣行喺海面嘅时候，唔系风平浪静、风和日丽嘅时刻，正正系狂风巨浪嘅时候。好明显，耶稣走向船个方向去，系要帮助呢班门徒，帮助佢哋嚟到去解决佢哋嘅难题。喺度俾我睇到，主耶稣好细心。他很照顾我们，当我们身处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没办法面对着所面对的难题的时候，他会来到我们当中，他会施出援手去帮我们。 爱我们的主不会置我们于不顾。这个圣经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鼓励和应许。圣经很早已经讲了，在生命记里面31章8节给我们好好提醒。他说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惶。这个就是生命记里面31章8节给我们提醒。同样你还记不记得在水礼当日有位弟兄同样来分享他对神的体会，神没有撇去每一个人，神没有撇弃他，很细心地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有困难的时候神一定会帮我们，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寻求他的心意，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自以为是。当我们真的发觉不行的时候，放手给神来到去带领我们，掌管我们。如果我们很相信圣经给我们的应许的话，我们有就有理由去接受神给我们的邀请，将事情交托给他。在经文里面第一个神迹就出现在风浪之中，就发生在耶稣身上。然后第二个神迹出现了，心水清的你可能会已经想到第二个神迹都是会是一件什么事。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段落，圣经里面的26节至29节就记载了第二个神迹发生的过程。第二个段落由26节至29节来到去表示出来，在当中我们看到经文的焦点由耶稣身上慢慢转移感去到彼得的身上。起初门徒见到海面的黑影的时候，见到耶稣的时候就以为是鬼怪。如果按照一般的情绪反应分析来讲，他们反应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的时候正处于一个情绪很紧张的状态，他们正在为他们的生命来去搏斗。而眼前的远处你都所面到的面对的东西，你都不能够给他有这个的空间来思考所面对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一切就按照他的本能来反应。在一个惊涛骇浪生死攸关的关头里面，见到一个他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超过他能够想象的事情发生在眼前，他们第一个反应就会嗌出鬼怪。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反应。你要想清楚，或者我们再想象多一下，这个判断其实来得很自然，因为他身处的不是一个在沙滩踏浪很优美的环境来的，是一个搏斗中的环境，生死存亡的惊险当中。不过门徒这班船上的门徒的恐惧就被主耶稣一句说话来到去平复了。我们留意一下经文里面提到耶稣的表达的语气，他不是在大声叫，而是只是一个很平实地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可能会被标点符号引导我们去想，当然耶稣很大声地喊了，因为身处在大风浪里面嘛。不过我想告诉你，标点符号不是原文圣经，是我们加上去的，是翻译的人加上去。你只要将标点符号拿走，然后在每句说话里面中间停一停，试下在你心里面读一次，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主耶稣的说话很奇妙，他的力量就在这里，不需要大叫，不需要大嗌。神的说话超越了我们所能够明白。我在这里想讲的 耶稣冇嗰啲好，冇唔系好似嗰啲电影情节嗰啲英雄人物啊，史泰龙啊 ，Bruce Willis 嗰啲嗰啲大声嗌嗰啲人咁样去嗌，佢冇，佢唔需要，佢好平实咁话俾人哋听，一份说话里边充满咗信心，充满咗肯定，就喺我哋嘅耳朵里边回响住，放心。是我，不用怕，就好像爸爸安慰他的仔女那样，带着一份肯定，一份可靠，给他儿女一份安全感，安慰着他的儿女，让他平静下来。这份安全感，我们可以由彼得的反应来看出来。廿八节的彼得听到是主耶稣，他心里面就忘记了眼前那种惊险，心里面恐惧完全摆低了。他竟然好像小孩子那样跟主说，是你啊，喂，我都来又得不得啊，好像小朋友有样学样那样，阿爸又教我了，我又跟你一起做了。我们看看彼得的要求，他跟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看到他一份兴奋，但同样在这里都叫我，是一种请求的含义当中，而叫我就是说你命令我的意思。他知道耶稣有奇妙的力量，有个权定在当中，他请求耶稣，喂，你命令我啊，你给个命令我就可以做得到了。在这里彼得对耶稣一份的肯定，他肯定主有这样的能力。主跟着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就说，你来了，很爽快。彼得是一个爽快的人，耶稣在这里也很爽快，你就来咯，你肯定的，你信得过我，你就来啦。彼得就嗱嗱声就跳下去了。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好像彼得这样呢？耶稣叫你来了，你就嗱嗱声跳下去呢？比着我可能都会想一想，因为我游水不叻，我怕浸亲，但这个专业渔夫面对着这么惊险的环境里面，他可以放低那些生死存亡的感觉，那种恐惧一没而空的时候，就因为遇到耶稣，他进入耶稣的邀请里面，进入这个神迹里面，在水面上行走。我相信其他人望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一定会呆晒。第一次的惊讶震撼就是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而第二次竟然见到这个老朋友，我们的大佬彼得竟然都落了水里面行走，这个完全是你想象不到，想都没想过一般的普通人竟然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他们捉鱼都捉了起码超过十几年了，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而彼得行在水面，正正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二个神迹，是主耶稣基督给彼得进入他神迹里面的神迹。因为行在水面上面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彼得一路在水面上行，望住主耶稣行，起初行得都挺爽的，挺过瘾的。不过还未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突然间惊起上来，恐惧感的出现令到他再不能够专心于主的身上。当他受到环境的打扰的时候，心里面恐惧就油然而生，就不能够专注在主耶稣身上。当恐惧感出现的时候，身体就竟然向下沉。经文这样描写他， 三十节咁话，只因见风很强，害怕起来，将要沉下去，就喊着说：主啊，救我！彼得嘅向下沉系俾佢嘅恐惧嚟到影响住，佢惊咩呢？经文话佢惊嘅系原因系只因见风好强，呢、这个时候嘅佢俾环境嚟到影响住，佢心理状态由兴奋而变为惊慌。本来是一个很雀跃、很享受神这个神迹的一个美妙的时刻来的。其实你想一想，能够在暴风雨之中行走于惊涛骇浪之上，绝对有这个的电影情节里面那种的感觉，是不是？如果你看惯这些科幻片或者是一些惊险片，你就可以明白我要想讲。你能够在这些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悠然自得的话，绝对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好可惜，彼得在这个美妙的时刻的时候，就因为自己心里面的恐惧的出现而失落了。再之而来的就只是嗌救命，美妙没了，只有惊，得回一个惊字。其实我们看到彼得的经验是人性的反应，是很现实的。有时候我们就好像这样，或者我应该这样说，在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真实的人性的写照。其实我们都经历着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其实我们都处于一个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里面。事实上我们也都有一份的永恒的把握，而且又有圣经的说话提醒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感动我们。你看回这些，就不是神给我们所做的事吗？这些不是都是神迹吗？你和我现在都身处于神迹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曾几何时你想象得到你今天竟然坐在窝福堂这张凳里面听圣经呢？读圣经呢？祈祷呢？去敬拜神呢？你和我今天都在神迹当中。有时候我都问 N 年前的我都没想过竟然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圣经，这一切都是神迹。当我们去想一想，在昔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那份心里面那份出来那种的震荡，那种震撼的感觉，我们有没有去感恩看到这份都是神迹呢？当我们能够讲出好像加拉太书里面那份这样的情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个神迹当中。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这样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就在神迹当中，我们就在神的恩典当中，就好像彼得这样行在水面上面。不过我们同样都好像彼得这样，我们在走向主的路上面的时候会有困扰，会被身边的事物缠绕着我们，我们会受环境而影响，影响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面对着困难，面对着痛苦，面对着失意，在种种的环境情况之下，这些都会掩盖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对主耶稣的信心。不过这个正正就是人性的真实。经文的第三个段落就为我们这个现实，为我们所面对的难题，只有一个出路。 第三个段落由第三十节至到第三十三节组成。经文的焦点又再次从彼得的身上转回去主耶稣的身上。当彼得的求救，去哀救命喊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来到他面前，伸住出手拉住他，将他从危险里面救回出来。我们看到耶稣的一言一行，我们看到彼得问下沉，他身体下沉的问题所在，正正就是信心的问题。主耶稣带着一份教训的口吻，就跟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让我们一起试试来读这段的经文，三十至三十三节。预备开始。只因见风很强，害怕起来，将要沉下去，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一上船，风就停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主对彼得的评论就在这里，他对他下沉的原因给了一个很清楚的注解，是他的信心影响了他。他本来可以完成这个很奇妙的神迹的，很可惜他半途失了手了。其实彼得就好像你和我这样，会经常因为环境影响了我们的信心，很多事情不能够贯彻始终，坚持到底。不过主好明白我们，就好像主耶稣并没有放弃彼得一样，主耶稣透过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场景，去不断磨练着彼得。就正如神今天都磨练着我们，我们在生活上会很多的挑战、很多困难，无论在家庭上面、工作岗位上面，都会面对很多挑战。而这一切一切困难，甚至乎痛苦，正正就是磨练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我经常会去探访，见到很多身体软弱的人，有时的确是很难受的，很难过，甚至乎都会问神，为什么要我这样呢？这个不容易答的问题，通常我只能够不出声，唯有神才能够可以亲自回答每一个在痛苦当中的人。但如果我们将个焦点不是放在那种困难上面，不要将那些困难放大的时候，我们将个焦点放在主耶稣身上，究竟神给我们有什么应许呢？耶稣基督给我们有什么应许呢？这样的眼光的转移，就有助我们再次面对问题，面对着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看到生命不是只是在地上短短几十年，而是有永恒的把握的时候，我们能够转化出这个力量出来。我们不是看我们的痛苦，我们看我们有什么。就正如半杯水，你看哪一方面是半杯空，还是有个半杯？当耶稣和彼得行在水面的时候，海浪仍然是翻滚不息，直至到耶稣和彼得都上了船，风浪才停止。经文来到这里，帮你看到船上的众人 等到耶稣上船，风浪停止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松一口气，放松落嚟。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班人当时的样子是怎样呢？在这里他们松一口气，很轻松，一份感觉就是释放，过去了，完了，风浪停止了，因为主耶稣的同在，风浪就停止了。可能今天的你都在风浪之中，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同你一起呢？有没有感受得到一种释放？当我看完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都有一种释放，一种由压力中的释放。的确是有主耶稣的同在，我还怕什么呢？放心，是我，不要怕，不用怕。主耶稣对彼得的安慰今天仍然在我心里面回响着，同样来帮助我面对着一切的压力，无论是家庭上面、工作上面、自我形象上面、各式各样的挑战，当我疲倦乏力的时候，我就想起主耶稣说话，我就有一份的释然。纵使我要面对的是失败、挫折、困难，但因为主仍然对我一份不离不弃的爱，鼓励着我的时候，我就能够勇敢地迎向困难，继续生活下去。我们经文看到危机过后，船上面所有人的目光就全部放了在彼得和耶稣的身上。他们的惊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接二连三咁出现在眼前的事是完全是他们未曾想过、未曾想象过的事。一切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可能是半个钟头之内发生的事，对于他们来说怎会是一个震撼的事情呢？经文描写他们都在主的面前跪低来敬拜他。我想你们大家细心去体会到经文当中那种细腻的描写。敬拜、拜这个字并不简单，何时会拜一个对象呢？除非他是有尊贵的身份，除非他是君王或者甚至是神，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在这时候，在门徒眼中的耶稣基督的形象突然变得非常巨大，眼前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行在水面上的神的儿子，是那位平静风浪的神的儿子。这个段落的经文就结束在一班门徒对神的儿子的敬拜当中。马太福音的作者是第二次描写耶稣平静风浪的经过，他透过门徒在海浪中的经历来向读者展现出耶稣基督的身份出来。而这个你真是神的儿子的称呼，是第一次由门徒的口里面表达出来。很明显，马太福音的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他想我们读者明白的，耶稣基督真是神的儿子，他有这份能力平静风浪，有这份能力拯救我们在困难当中。整个经文14章的22至33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在条信仰的路上面行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挑战、挫败感、失落。做基督徒其实不容易的，如果你认真的话，如果你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是绝对不容易的。就好像加利利湖 上面的船咁样，你有时会风和日丽，但更多时候是会惊涛骇浪。有时候我哋信心会好坚定，面对住困难，面对住压力，仍然好勇敢咁样嚟去面对住。但更多嘅时候，我哋筋疲力竭，心力交瘁。不过呢隻生命嘅小船仍然系前进紧，因为呢个时候驱动紧呢隻小船嘅唔系我哋自己，而系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同我哋同行，当我哋乏力嘅时候，主耶稣就担起呢个角色，继续带领住我哋嘅人生。虽然主耶稣冇为我哋改变环境，不过我哋好肯定，可以好相信咁样，我哋可以向佢祷告祈求，祈求面对住环境嗰份嘅勇气，嗰份嘅气力，嗰份力量，面对住环境而唔惧怕嗰份嘅勇气，因为佢就系为创造生命嘅主，为你同我预备永恒福乐嘅主。我哋今日可能有好多好多难以言喻，人哋唔明白的无奈同埋伤感，我哋会为住生命里面嘅困难、痛楚、疾病嚟到难过。不过一切会过去，事情会转变过嚟。虽然我哋喺一个无奈嘅现实世界当中，但我哋有一个份肯定，有一个把握，就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是祂，所以我们能够不怕。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是我们的信心，认定主耶稣，唯有祂才是我们胜过恐惧的出路。最后我想给一段圣经作为大家的勉励，经文印咗喺你嘅秩序表里边，马太福音第十章嘅28-31节，我用嘅系和合本嘅版本。如果你系读呢段圣经好嘛？预备开始。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份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洗镜在神眼中，你和我都很宝贵，我就带着这份的肯定和信心，依靠神去跟从神。有信心就不会有恐惧入到你的屋里面，连神都真的赐福他的说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有一起同心祷告。